请大家今天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二章一到十节。
读经的经文在出埃及记二章一至十节。
请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旧约部分，就是我们前面第二卷第二部书出埃及记。
是请大家打开旧约部分第二卷书出埃及记。
由我来读。
建华来读。
出埃及记二章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上面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儿女那里，女儿那里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我们下面时间交给小三姊妹。
下面时间交给小三。
好，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今天是母亲节，首先祝在座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今天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好像母亲是不是很多？是不是这里声音不大？好，好，好，许多伟人的成功，都与着某些人有着重大的关系。
好多伟人的成功都与某些人有重大的关系。
这其中就很可能包括他们的母亲。
好可能包括他们的母亲。
是不是 work？ 对不起，太多了。好。是因为母亲是和孩子接触时间最早，也可能时间是最长，最亲密的人和孩子。
因为母亲是同孩子接触时间最长，亦都系同可能系最亲密嘅人。
他们在孩子的人生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喺孩子嘅人生当中扮演重要嘅角色。
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比如说神学家奥古斯丁。
好多神所重用嘅仆人，好似神学家奥古斯丁。
还有约翰卫斯理。
约翰·韦斯利
以及《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等都深受母亲的影响。
《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都深受母亲的影响。
美国历史上两位近前的总统，就是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以及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他们能够有日后非凡的成就，也是与着他们有一位近前的母亲分不开的。
美国历史上两位敬虔的总统华盛顿和林肯日后能够有非凡的成就，都是跟他们的母亲有关系的。
林肯总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有着敬虔爱主的母亲的人是不会贫穷的。
林肯曾经讲过，一个有敬虔爱主的母亲的人是不会贫穷的。
好，我想我们在座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摩西的名字，对不对？
我们在座当中大多数都能够听过摩西的名字。
对，毫无疑问，摩西是旧约当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毫无疑问，摩西是旧约中最伟大的人之一。
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不久前好像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法老与众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一部电影都讲过这一样嘢。
对，他带领以色列人是过红海走干地。
他带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
不会吗？然后神又借着他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
神又借着他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
神也借着他写下圣经的前五卷书，又称为摩西五经。
神又借住佢写咗圣经前五本书摩西五经。
新约当中，记载当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
新约中记载住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有两个人在云中同 OK 耶稣讲话。
有两个人跟耶稣在云中讲话，
其中一位就是摩西，
其中一位就是摩西。
对，然后神自己给摩西 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有些人也都给神也都给摩西极高的评价。
没关系的。神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神话圣经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然而摩西的品格和他的成就与这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摩西的品格和成就同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他的母亲。
就是佢嘅妈妈。
其实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他母亲的名字？你可以举手。
请问。
会说出来也可以。
边个知道佢妈妈嘅名？
有没有？牧师不能讲。牧师也不知道。我这个好像很 OK， 好像真的是没人知道。对，他名字叫约基别。
那个人叫约基别。
好，那我们今天I see， OK， 好，谢谢。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今日的题目是一位平凡伟大的母亲。
对，之所以说她平凡，是因为这位母亲本身并没有什么丰功伟业。
之所以平凡，是因为这位母亲没什么丰功伟业。
她的名字也没太多人注意，好像刚才大家都不知道。
她的名字没人注意。
圣经中有关她的记载确实也不多。
圣经中有她的记载实在不多。
只有 两处提到她的名字。
只有两处提到她的名
字。其中一处就是在民数记的二十六章五十九节。
其中一处就是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九节。
那说她是暗男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他给暗男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安。怎么这么快？好，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刚才提到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她所养育的这三个儿女都成为了神，都成为日后神所重用的仆人。
因为她所养育的三个儿女，日后都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
他们共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共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的成就我们刚才已经提过。
摩西的成就我们刚才已经提过。
那摩西的哥哥亚伦是以色列第一任的大祭司。
摩西的哥哥亚伦是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
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女先知。
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是以色列第一位女先知。
那我们今天就要从经文当中来看，来学习约基别有哪些值得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来学习约基别是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
好，摩西出生在一个苦难的年代。
摩西生在一个苦难的年代。
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住了四百年，被埃及人奴役和压迫。
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住了四百年，被人逼迫逼迫。
新执政的法老王看到他们日渐昌盛，就怕他的政权受到威胁。
新执政的法老王因为见到他们日渐昌盛，怕到自己的政权被威胁，
于是让他们做苦工，后来又叫收生婆残杀以色列生下的男孩。
所以就让他们做苦工，甚至叫收生婆去残杀男孩。
但收生婆因着敬畏神，用智慧的言语，就没有听从法老的吩咐。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用智慧的言语就没有听到法老的吩咐。
最后法老就公然宣布，将以色列投生的男孩要全部丢到河里去杀死淹死。
后来法老公然宣布将以色列的男孩就丢在河里面浸死他们。
摩西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
摩西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中。
母亲辛辛苦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生下这个孩子，本来是一件让全家人都欢喜的事情。
母亲辛辛苦苦怀胎十月，生喺呢个孩子，本来系一件让全家都好开心嘅事情。
但现在却变成了灾难。
但系却成为灾难。
摩西的父母是听从了法老的吩咐，把这个孩子丢在河里淹死了，还是有其他的选择？
母亲到底将听从法老嘅吩咐将男孩淹死，亦或有其他嘅选择咧？
那 出埃及记二章二节那里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
出埃及记二章二节话，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节这里就更清楚的表明，是她的父母因着信把她藏了三个月。
希伯来书十一章廿三节就更清楚表明，她的父母是因着信将她藏了三个月。
不清楚王命一旦被发现，很可能会殃及全家人的性命。
不听从王命被发现，很可能就会危及全家的性命。
但摩西的父母因着对神的敬畏和信心，他们选择没有将这个婴孩杀死。
但是摩西的父母因为对神的信心，选择去没有将这个孩子杀死，
而是冒险藏了他三个月，
而是冒险将他藏了三个月。
信心使得约基别有非凡的胆量，可以让他顺从了更高的原则。
信心使到约基别有非凡的信念去藏了他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孩子没有办法再藏下去。
三个月之后，没办法再藏下去了。
他又一次面临选择，
又再一次面临选择，
是把孩子交给埃及人处置，还是继续信靠神？
将他的儿子交给埃及人处置，或是信靠神呢？
他再次凭着信心把孩子交给神，
再一次凭着信心将孩子交给神。
是生是死，由神来定夺。
是生是死，由神去定夺。
于是他就做一个蒲草箱，然后把孩子放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再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草丛中。
于是他就做了一个蒲草箱，抹上了石油，将孩子藏了下去，将箱子放在河上边，
并且叫孩子的姐姐在远处看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叫孩子的姐姐在旁边看着。
不久前我读到一本书叫《反叛有因》。
不久之前我看了一本书叫《反叛有因》，
作者是葛培里牧师的儿子 Franklin。
作者是葛培里的儿子 Franklin。
他一个中文字叫葛福林。
他的中文名叫葛福林林。
福林老师让我想到清朝的一个皇帝，对不对？顺治皇帝，不知道。
福林好像一个清朝皇帝。
所以他是叫 Franklin， 对。然后在这本书里面，有个他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叫上帝空间。
在这里他讲到反复提到一字叫上帝空间。
对，anyway，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当神要人来满足一个需要，而人已经尽了努力之后，却仍然不能完成神托付的时候，这时人就需要凭信心交托仰望给神。
当神将一件事交托给人，人没办法去完成的时候，人就需要将这件事交托给神。
就好像给神腾出一个空间，让神来完成人不可能完成的一部分。
就是腾出一个空间，让神去完成人不能完成的一个部分。
好像 anyway 好，那从约基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他也尽力做他能做的。
在约基别的身上，也都看到他做了人不能做的。
至于他不能做那一部分，尽管他不知道前途会如何，但是他还是选择信靠神。
因为他不能够做，他选择去信靠神。
他不灰心不绝望，而是把主权交给神。
他不会心存绝望，而是将主权交给神。
也就是好像为神腾出一个空间，让神来完成他不可能完成的一部分。
就是为神腾出一个空间，让神去完成他不能够完成的一个部分。
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法老的女儿下到河里去洗澡，就恰巧看到这个箱子。
结果在那个时候，法老的女儿在河里面冲凉，就看到她的儿子。
然后打开箱子，孩子恰巧就哭了。
打开箱子就看到那个孩子哭了。
给我们看这个孩子，好像在哇哇大哭声。
看到这个孩子。
那孩子哭声就让法老的女儿动了慈心，就把她接收过来。
孩子的哭声就让法老的女儿动了慈心，接收了她。
为什么人普通都是想避开困境和难处的？总是希望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
人的本能都是想避开难处和困境，让到自己可以避开困难。
但如果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又如何会有机会凭信心去仰望神呢？
但如果一切都在神我们的掌管当中，我们又何需要信心去信靠神呢？
我们又如何能经历到神的大能和他奇妙的作为呢？
我们如何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和奇妙的作为呢？
当然，神拯救婴孩摩西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成就，不单只是约基别有信心。
但当然，拯救摩西的事情能够成就，不是单靠约基别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他所信靠的对象是信实的神。
更重要的是他所信靠的对象是神。
在孩子生育、养育和教育过程当中，做父母的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困境，甚至是绝境。
对，在孩子的生养、养育、教育的过程当中，做父母难免会遇到困境的。
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家庭的暴力、儿女的疾病，甚至是残障，还有孩子的叛逆等等。
比如经济上的困难、家庭的暴力、儿女的疾病，甚至是残障和孩子的叛逆等等。
有时候事情是突如其来的，让我们防不胜防。
有时候事情是突如其来的，让我们防不胜防。
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困境当中。
一下子就进入困境当中。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相信神的同在、看顾 和保守吗？
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相信神的保守、看顾和眷顾吗？
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相信神的爱和神的应许吗？
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深信神的爱不变吗？
相信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吗？
相信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吗？
我认识一对美国基督徒夫妇。
我认识一对美国的基督徒夫妇。
他们结婚几年后发现不能有孩子。
他们结婚几年之后 发现不能够有孩子。
这位姐妹跟神祷告之后，就感受到神要她去领养一个孩子。
因为姊妹跟神祷告之后，就发现神叫她去领养一个孩子。
神果然给她开路，不久以后她就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对年轻人。
神果然为她开路，不久以后就介绍了她认识一对年轻人。
这对年轻人自己都还没有成年，当然也没有结婚，但女孩子就意外怀孕了。
这对年轻人自己都未成年，也都没有结婚，但是女孩子就怀孕了。
他们心理上没有准备好，然后经济上也没有能力来抚养这个孩子。
他们心理上没有准备好，经济上也都没有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
所以他们很希望有人可以领养这个孩子。
所以很希望有人能够领养这个孩子。
双方联系上以后就非常的高兴。
双方联系上之后就非常高兴。
事情也在一步步的进展。
事情一步一步的进展。
但在20周的时候，这个女孩子 去做超声波检查，意外的发现她腹中的孩子竟然没有双手。
但是呢，20周的时候去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发现肚中的胎是没有手的。
对，其实是没有，就是没有这一部分，对，两个手都没有，对，就这一部分。
两只手都没有的。
对，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这位姐妹感到非常的震惊。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这位姊妹就很震惊。
她从来没有养育任何养育孩子的经验。
她从来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
更不用说要养育一个终身有残障的孩子。
更不用说是养育一个终身残障的孩子。
所以她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所以一时间就不知道怎样面对。
在祷告当中，神问她一个问题。
在祷告当中，神就问她一个问题。
如果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会如何来对待？
如果这个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会怎样去对待呢？
姐妹回答说，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会生下他，我也一定会养育他。
她说毫无疑问，我会生下他，养育他。
就经过这件事情以后，这位母亲，就神给她很清楚的感动，就是要她成为这个孩子的母亲。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神就给她很清楚的感动，神要让她成为这个孩子的母亲。
尽管对于前途还有很多的未知，但是这位母亲就安下心来，为孩子的出生做各样的准备，欢欢喜喜地迎接这个孩子的出生。
虽然前途有很多未知，但是她仍然按着信心跟随神的带领，就为孩子作样的准备。
如今这个孩子已经快7岁了。
如今这个孩子快7岁了。
是一个活泼可爱、心智上也健康的孩子。
是一个活泼可爱、心智上健康的孩子。
和我的儿子是同学，其实。
是我的孩子的同学。
对，这个孩子的故事打动了很多的人。
这个孩子的故事呢，打动了很多周围的人。
让很多的人因此更多的认识神、信靠神。
让他呢就让更多人认识神、信靠神。
另外，从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摩西渐渐长大以后，约基别就把他就是带进皇宫，然后做了埃及的女儿的那个法老女儿的儿子。
第十节嗰度睇到咧，当摩西渐渐长大，约基别咧就将佢送到法老嘅女儿嗰度做咗佢嘅孩子。
作为母亲，我深深相信他心里是万分舍不下的。
作为母亲咧，我深相信佢系万分割不下的。
他也知道以后有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个孩子了。
他也都知道以后有机会永远都见不到这个孩子。
虽然不能再陪在孩子的身边，
虽然能够陪在孩子的身边，
但从他以往的经历当中，他深信神不会就此撇下这个孩子。
但是从他以往的经历当中，他深信神不会这样撇下这个孩子，
而是会继续带领他保守他，
而是会继续带领他保护他。
今天在通常的情况下面，我们的孩子可以和我们住到大概是上大学吧，然后就离开家里。
今天在
上大学之前，对不起，对。
通常的情况底下，孩子都会跟我们住到上大学之前，跟住先离开家。
那孩子要离开时候，妈妈总是最舍不得，也最放心不下的。
孩子一旦上大学咧，妈妈总系最唔舍得、最放唔低嘅。
十几年前，我去北京新东方参加家业的培训。
十几年前，我去北京新东方去参加 GRE 培训。
对，然后在考 GRE 的前一个晚上，我打长途电话给我妈。
在考 GRE 的考试前一个晚上咧，我打长途电话俾我妈。
我告诉她说：“我说我明天就要考 GRE 啦。”
我话俾佢听，我明天就要考 GRE 啦。
当时我妈说一句话，让我今天印象还是很深刻，还是很清楚记得。
佢当时对我说嘅一句话，我今日印象好深刻。
他说：“我希望你明天考试考不好。”
我希望你明天考试考唔好。
这样你就不能留学，不能去美国留学了。
咁样你就唔能够去美国留学啦。
我当时不太明白我妈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当时唔系好明白我妈点解会咁讲。
但今天我也做母亲，我想我比较能够明白她的心境。
但系今日我做母亲，我比较明白佢嘅心境。
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
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
然后我也是很不善于人际关系处理的。
而且我唔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嘅。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又都还不认识神。
而且我哋唔认识神。
要我一个人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读书，他又怎么放心得下呢？
让一个人去万里之外的地方读书，佢点能够放心呢？
但是很不幸，我还是考出来了。
但系好不幸，我仍然考出嚟啦。
对，那。感谢神，后来不久以后，我妈也来到美国。
感谢神，不久之后，我妈也都来到美国。
而且不久后，她就信主了。
而且她信了主。
我发现她与前以前最大不同就是她学会凡事信靠神。
我发现她从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学会凡事信靠神。
她更多的透过祷告把她的孩子交给神。
她更多的通过祷告去将孩子交给神。
就像诗篇37:5所说的。
就好似詩篇37:5咁講，
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必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倚靠他，他必成全。
跟約基別、約雅摩西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相比，我們今天的母親大部分處境比他要好得多。
跟約基別、擁有摩西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相比，我哋大部分嘅母親處境比他好多啦。
但孩子漸漸長大，總有一天會要離開我們的。
但是孩子渐渐长大，总有一天会离开父母的。
当我们真的不能再为孩子做太多的时候，
当我们不能够再为孩子做太多的时候，
虽然他们人生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未知，
虽然他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未知，
会让我们放心不下，
让我们放心不下，
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习约基别的榜样，
但我们能够学习约基别的榜样，
把孩子交托给神，信靠神在孩子身上的带领，
将孩子交托给神，信靠神在孩子身上的带领。
事实上，我们的天父才是我们孩子的主人，真正的主人。
实际上，我们的天父才是孩子真正的主人。
他爱我们的孩子胜过我们自己爱他们。
他爱我们的孩子胜过我们爱他们。
因为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孩子。
因为他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孩子。
他也更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孩子。
更有能力去保护他们。
因为他是不打盹的神。
他是不睡觉瞌眼睡的神。
是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神。
是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神。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
除了信心以外，我们看出约基别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
除了信心之外，我们看到约基别是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
她如何把刚生下来的婴孩藏了3个月，我们不得而知。
他怎样将他刚生下来的婴儿藏了3个月，我们不知道。
但他一定是竭力想出各样的办法保护孩子不被发现。
但他一定是竭力想出办法让孩子不被发现。
3个月以后，孩子哭声 越来越大，实在没办法再藏下去了。
3个月之后呢，孩子哭声越来越大，没办法藏了。
这时约基别就精心做了一个蒲草箱。
于是约基别呢精心做了一个蒲草箱，
在外面涂上石油和石漆，这样是为了防止水渗进去。
涂了石漆石油是防止水渗进去，
然后将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是为了防止水流把那个箱子给冲走。
将这个箱子放在这个 草丛当中，是防止河将这个水冲走。
然后还叫他的女儿米利安远远地站着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叫他的孩子米利安远远看着。
之所以找米利安去，可能是因为她是一个小女孩子，可能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她。
找米利安去，因为她是小女孩，就没人去注意她。
当米利安当那个法老女儿把孩子从水里拉出来的时候，米利安就不失时机的上去跟法老的女儿一番对话。
当法老的女儿咧将孩子拉出嚟嘅时候咧，米利暗就不失时机嘅上去同呢个法老嘅女儿讲嘢，
就将自己母亲介绍给他，
将自己母亲介绍俾佢。
根据米利安当时的年龄，似乎不会这么有智慧的来周旋处理这个事情。
根据米利暗当时的年纪咧，似乎唔会有咁有智慧嘅去周旋呢件事情。
更像是他妈妈教导他这样做的。
应该系佢妈妈教导佢咁做嘅。
就这样，约基别就成了自己孩子的奶妈。
咁样咧，约基别就成为自己儿子嘅奶妈。
不但可以喂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拿工钱。
不单止能够喂养自己孩子，仲可以攞到工钱。
不是从老公那里得工钱，是从敌人那里得工钱。
系从人得到嘅工钱。
闻所未闻。
闻所未闻。
真的是何等的奇妙。
系何等嘅奇妙。
对，所以在整个这个拯救孩子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约基别用他智慧的思考，然后周详的来做计划和安排，加上他对神的信心，使得这个事情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
在拯救过程当中咧，睇到约基别智慧的思考、周详的安排同埋计划咧，加上他对神的信心，有出人意外的好成绩。
嗯，现在的母亲大部分对很多数都是有全职工作的。
依家嘅母亲咧，好多都系全职工作嘅。
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的需要。
白天要上班，下班的时候还要照顾家的需要。
那基督徒的姐妹可能在教会和团契还有服侍。
基督徒的母亲呢，在教会团契有服侍。
所以如何来安排时间来照顾方方面面的需要，是真的需要有智慧的。
如何能够合理安排时间去照顾方方面面的需要呢，是需要有智慧和很多智慧的。
另外一件对母亲来讲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是如何来养育好孩子。
另外一件对母亲来说很具挑战性的事情，是怎样去管教好自己的孩子。
我做母亲将近九年了。
我做了母亲将近九年了。
发现孩子越大，自己的主意就越多，就越难以驾驭他们。
发现孩子越大，自己的主意越多，越难以去驾驭他们。
孩子生下来，我们自动就做母亲了。
孩子生下来，我们就自动做了母亲了。
但要养育好孩子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要养育好孩子咧，实在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
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需要从神而来嘅智慧。
葛贝里牧师的太太路德师母是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
葛贝里牧师嘅妻子路德师母咧，系一位好有智慧嘅母亲。
在养育五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她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喺养育五个孩子嘅过程当中，佢有好多的经验。
他把事情分为两大类。
他将事情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母亲的部分，还有一类是神的部分。
一部分咧系神嘅部分，一部分系神嘅部分。
对，那我们做母亲这一部分可以做事情，就包括向孩子表达爱，为孩子有智慧迫切的祷告，享受做母亲的快乐，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以及尽可能的提供和管理孩子在身体上、感情上的需求等等。那在神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人不能做那一部分，就是包括能够认清自己的本相、认罪悔改，然后有饥渴慕义的心，对信仰上的转变，对神完全的委身，以及被圣灵充满，使人成圣和侍奉神等等。
就好似云登典咁讲嘅。
好，翻过来。那我们做母亲的要尽全力来做我们能做那一部分，然后把不能做那一部分交给神。
去做母親的就是將盡全力去做自己可以做到的部分，就將不能夠做到的交託給神。
如果人試圖做只有神做才能做事情，只會讓你不斷的有挫敗感。
如果人試圖去做那些只有神能夠做的事情，使你不斷有挫敗感。
就像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夠得救，
就好像我們願意孩子得救，
我們可以好好的引導他們，為他們禱告。
我們可以好好的引導他們，為他們禱告。
但最终只有神自己才能让他们认罪悔改归向神。
但是最终只有神自己能够让他们能够知罪悔改。
所以在孩子得救这件事情上面，除了信心，我们还需要需要等候忍耐神的时间。
所以在孩子得救这件事情上面，除了信心，我们还需要忍耐等候。
然后在我们可能做的部分里面，人是需要有智慧来处理的。
而在我们人能够做到的部分，仍然需要智慧。
比如说第一条，向孩子表达爱。
比如说第一条，向孩子表达爱。
母亲都是爱孩子的。
母亲都是爱孩子的。
然而如何向孩子表达爱，并且让他们能够明白并感受到你的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能够让孩子去明白感受到你的爱，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当初已经做母亲的，你的孩子有没有对你们说过妈妈你不爱我？
我们做当中做母亲的，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跟你说妈妈你不爱我？
哇，那你妈妈做得很不错，还是没有什么妈妈。因为我的孩子就不止一次跟我说过这句话。
我的孩子就曾经对我说过什么？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没有给他们买他们想买的东西。
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没有买他想我要买的东西。
对，那在反叛有因刚才提到那本书当中，Franklin 就提到一件事情。
在刚才那本书当中， Franklin 就讲到一件他其中一段时间很叛逆。
就有段时间他非常的叛逆，
他一段时间很叛逆，
经常要深夜才回家，
深夜才回家。
那路德师母当然很不希望他这样，
路德师母很不希望他这样，
但他并没有直接去责备他，
但是没有直接去责备他，
而是一种很退而的方式来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意，
而是用一种很特有的方式去让他明白他的心意。
那就是 Franklin 一刻没有回家，他的母亲就一刻不去睡觉。
就是他一刻没回家，他的母亲就一刻不去睡觉，
不管要等多久，
不管去等多久。
记不清有多少次当 Franklin 深夜回家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母亲坐在椅子上看书读圣经。
记不清有多少次他深夜回家的时候，他妈妈就坐在椅子上看书。
等他回来以后，母亲就对他说，感谢天父你回来了，晚安。
等他回来之后，母亲就说，感谢天父你回来了，晚安。
就是没有加了啰啰嗦嗦，也没有任何的训斥和恐吓。
就是这几句话，也都没有啰啰嗦嗦、训斥和恐吓。
哪怕他一再告诉母亲不要等他回来，但是母亲还是坚持等他回来。
虽然他一再这样告诉妈妈不要等他回来，但是他妈妈仍然等他回来。
母亲持之以恒的等待终于把他攻破，有一天他实在是心里有愧，然后以后、就再不这样了。
母亲持之以恒的等待就将他攻破了，有一天他 心里面、感到有愧于心，就不这样了。
很多时候我们被孩子惹火了，第一反应就是要好好的来教训孩子一番。
很多时候我们被、孩子惹火了，第一个反应就是骂他们。
但这其实是在怒气中管教孩子，效果并不好，而且还可能伤害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样在怒气当中管教孩子效果不好，也都破坏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甚至有时候孩子并没有惹我们，只是 我们因为情绪不好就对孩子、就对他们发怒气。
甚至有时候孩子其实没惹我们，只是我们心情不好就将怒气发泄在孩子身上。
那这样就更不应该了。
这样就更不好了。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这样说。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这样说。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
对不起，太快了，怎么回去？回去，能不能回去？那个，下一个，再下一个，好，谢谢，好吧。那有位母亲她说过一句话，就是她说母亲能带给孩子三件美妙的礼物。
有位母亲亲就话佢可以，母亲可以带俾孩子三件美妙嘅礼物。
那一就是像厚厚的毛毯般的无私的爱。
第一个咧就系厚厚嘅毛毡嘅无私嘅爱。
二是管教的杖，第三样是生命的粮，也就是神的话语。
第二就是管教的杖，第三就是生命的粮，就是神的话语。
那路德师母管教孩子的方法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首先让孩子感受到爱，我们再去管教他的时候，这样效果就会好得多。
路德师母的管教 让我们看到让孩子先感受到被爱，以后有智慧的管教效果就会好得多。
不仅让孩子在管教中能够得益处，而且也不会伤害彼此的关系。
不单止让孩子在管教当中能够得益处，也都不会伤害彼此的关系。
因此我们在管教孩子之前，真的是需要先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
在我们管教孩子之前，需要先管好自己的情绪，
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如果不是呢，效果会相反。
这是我们做父母，特别是我自己需要好好学习和操练的。
这些是我们做父母，特别是我自己需要好好的操练学习的。
好，讲到智慧，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练。
讲到智慧有一段经文好熟悉，我哋一齐嚟念。
好，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啊，所以所想要获得真正的智慧，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想要获得真正的智慧，首先我们要认识神。
求神让我们 每位母亲能够愿意被神来改变，先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求神让我们每一位 母亲能够被改变，成为认识神的人。
好，第三我们要来看约基别对孩子在信仰上的引导。
第三我们看约基别在孩子信仰上的领导。
这点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没有明显的提到。
这一点呢在圣经当中没有明显的提到。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地方推断出来。
但是可以在其他方面去推断出来。
摩西渐渐长大以后就进到埃及的王宫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
摩西渐渐长大之后呢进了埃及的王宫做法老的儿子。
他在埃及的宫中住到四十岁。
在埃及的宫中做了住到四十岁。
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那里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使徒行传七章二节讲到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才能，
加上他在宫廷中的地位，在人看来他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加上他在宫廷当中的地位，在人看来他是前途无量的。
但他如果承认自己是希伯来人的一份子，他可能就必须放弃他在宫中的地位和特权，如此一来可能就会一无所有。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希伯来的一份子，他需要放弃宫中的一切的地位，就一无所有了。
就应该如何选择呢？
怎样选择呢？
不知道大家知道这是谁？看来还有人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的。好，对啊，这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杨康。
这个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
八三版的，是我看的那个。对，那杨康本来他是汉人，他也是平民出身。
他本来是一个汉人，是平民出身的。
但阴差阳错，他成了金国的太子。
但阴差阳错咧，就成为金国的太子。
从小锦衣玉食。
从小锦衣玉食。
直到他十八岁时候，他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
直到十八岁时候，他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他最亲的人都叫他要离开金国，回到大宋。
他最亲的人都希望他能够离开金国，翻返大宋。
他自己也曾经尝试过。
他自己曾经尝试过。
但他最终还是舍不下权力和荣华富贵。
但是最终不能够舍下权力和荣华富贵。
宁愿背着不忠不孝的罪名，继续留在金国做他的太子，做小王爷。
宁愿背着不忠不孝的罪名，选择留在金国做他的太子。
那我们来看摩西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我们看看摩西是怎样选择呢？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七节这里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刚才我们琴的时候也读了这节经文。
刚才我们读过这一段经文。
对，摩西的重大抉择的因素就在看这个肚子上面。表达出来。
摩西的重大的因素呢，在这个看的字上表达出来。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计算衡量。
这个就是计算衡量。
因此这并不是一时冲动，好像就是一念之差而做一个决定。
不是一时冲动，一念之差去做决定。
而是经过冷静的思考以后做出的选择。
而是冷静思考之后做的决定。
他最终选择离开宫廷，与自己的同胞一同受苦。
他最终选择离开宫廷，和自己的同胞一同受苦。
他放弃了埃及的荣华富贵与权势，换来的是贫穷、漂泊与流浪。
放弃了埃及的富贵、荣华和权势，换来的是贫穷、漂泊、流浪。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放弃。
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放弃。
那他做这个决定的动因又是什么呢？
他做这个决定的动机是什么呢？
很明显，我们看到是因着信。
很明显是因着信，
是他的信心让他看见了如同肉眼不能看见的主。
是他信心使到他看见那个肉眼看不见的神。
那他的信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他的信心又是在哪里来的呢？
是从埃及的王宫中学来的吗？
是从埃及当中的王宫学来的吗？
不太可能。
不可能的。
因为埃及充满了各样 各种各样的偶像。
因为埃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
从那里又怎么会知道要来侍奉独一的真神呢？
在那里怎么会学习到侍奉独一的神呢？
所以最可能就是他在进宫之前。
最可能的是摩西在进宫之前。
他的母亲就 抓紧这一段时间来教导他。
他的母亲就捉紧这段时间去教导他。
让他认识以色列所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
让他认识以色列敬拜的独一真神。
让他知道神当初怎么样拣选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让他知道神怎样拣选他祖先亚伯拉罕。
并应许有一天要带他们脱离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
有一天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
他的母亲也一定会告诉摩西，在他出生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奇妙地拯救了他的性命。
他母亲呢一定会告诉他，他出生的时候神怎样拯救了他。
约基别生命中对神的认识以及他信靠神的经历，深深地影响到幼小的摩西，为他的灵命和他的信仰打下了美好的根基。
约基别呢生命当中对神的认识和信靠神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摩西，让他信靠神。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出人头地。
父母都能够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
尤其是现代的父母，包括很多基督徒的父母。
尤其是现代的父母，包括很多基督徒的父母。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参加各样的补习班、培训班。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参加各样的补习班。
花很多的时间，培养他们的智力、体育和各样的才艺上面。
花很多时间培养孩子的智力、体育、各项才能。
但对于孩子的个性和感情方面培养就不太重视。
但是对孩子的个性和感情就没有很大的重视。
至于他们的信仰和灵命方面，可能就是排在最后，甚至根本就没有了。
所以信仰和灵命就排在最后，甚至是没有的。
每次听到康奈尔有学生自杀的消息，我都感到很心痛。
每一次听到有康奈尔大学学生的自杀的消息都感到很心痛。
我总在想，如果这些学生的家长能够认识神，或者他们的孩子能够认识神，可能这种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我总是这么想，如果这些家长能够认识神，或者他们的孩子能够认识神，就不会这样了。
那圣经当中神对我们父母的心意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圣经当中神对我们父母的心意是怎样呢？
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这样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因此神最关心的是我们父母有没有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他们。
所以神最关心的是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将真实的信仰传给下一代。
这与绝大多数父母所看重的是截然相反的。
这个就是与绝大多数父母所看重的是相反的。
所以做父母的首先要问一下自己，我真的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培养孩子吗？
所以 做父母的先要问自己，我真的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养育后代吗？
如果有一天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传给你的孩子，你觉得最宝贵的会是什么？
如果有一天你要将自己最宝贵的传给你的后代，你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是一栋房子吗？
是一栋房子吗？
是一辆名车吗？
是一辆车吗？
是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吗？
是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吗？
还是你的信仰？
因为是你的信仰呢？
我记得以前有位牧师说过，
我记得一位牧师说过，
他说我们将来能够带到天上去的，不是我们在地上的房子、车子，我们的学位都不是。
我们将来能够带上天上的，不是我们的房子、车子和学位。
唯一还有可能带到天上去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唯一有可能带到天上去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有一位姐妹在教会里面侍奉多年，一直都很积极。
有一位姊妹在教会里面服侍多年，很积极。
有一天，她的孩子对她说：“她有感动，想去读神学院，以后要全时间侍奉神。”
有一天，她的孩子话俾佢听，想去神学院装备，以后全时间侍奉神。
这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觉得孩子过于爱主。
呢位母亲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咧，就认为孩子过于爱主，
就找出各样理由来反对和拦阻。
就找出各样的理由去反对拦阻。
那另外一个家庭的孩子也提出同样的想法的时候，
另外一位家庭的孩子有这样的打算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以此为荣，感谢神拣选了他们的孩子。
父母却是引以为荣，感谢神拣选了他的孩子。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也对你提出这样的想法，你会如何来回应呢？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这样提出这样的想法，你会怎样回应呢？
你是不是也担心他们会过于爱主了？
你是不是也都会害怕你的孩子过于爱主呢？
每年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有孩童奉献礼。
每年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有儿童的奉献礼。
对，所以下个月就应该有了。
下个月就会有了。
这样一来是求神祝福这个孩子，
一来是求神祝福这个孩子，
更重要的是父母借此承认孩子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
更重要的是父母借此去承认神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父母在神面前立定心志，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养育这个孩子。
父母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愿意藉着圣经的教导养育孩子。
当我们真的愿意为主培养敬虔后代的时候，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来实施的。
当我们真正地去愿意为主培育敬虔后代的时候，有几点可以实施的。
首先就是跟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首先是跟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学习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们，接纳他们。
学习以无条件的爱去爱和接纳他
们。让他们可以信任父母，跟父母可以保持好的沟通。
让他们可以信任父母，和父母有好的沟通。
第二点就是帮助孩子从小认识神。
第二点就是帮助孩子从小认识神。
对，让他们也认识我们信仰的重要性。
让他们知道信仰的重要性。
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信仰。
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信仰。
而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而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对，那第三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活出神的爱。
第三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去活出神的爱。
没有。对，让孩子们看到我们信仰不只是在我们的口头上。
让孩子看到信仰不是单止是口头上的，
也不只是在我们的言语上面，
也都不是言语上的，
不是我们头脑中的知识而已，
不单止是头脑上的知识，
而是需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实行，
而是用生命去实行的。
好，第四点就是带领孩子亲身来经历神。
第四点就是带领孩子亲身的去经历神。
好，前面提到的路德师母，
前面看到的路德师母，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他的日程非常的忙碌。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日程都非常忙碌。
因为一年当中，葛培林牧师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带领布道。
因为一年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呢，葛培林牧师都在外面去培灵布道。
所以他要独自一人照顾五个孩子，还要接待家里很多的客人，以及帮助牧师的工作等等。
他一个人要照顾五个孩子，而且呢就要接待很多的客人，同埋帮助牧师的工作。
因此很难有安静读经和灵修的时间。
所以很难有读经、安静、灵修的时间。
于是他制定一个计划，使得自己能够亲近主，从主得利。
所以他就制定咗个计划咧，使到自己能够亲近主，从主得力。
第一就是他的厨房放着圣经，整天都打开着。
就系第一咧，就系个厨房放咗圣经，整天都打开嘅。
任何时候有一分钟的空闲，他就抓住那一分钟来读圣经。
任何时间有一分钟的空闲，他就抓住一分钟的时间去读经。
对于孩子们来讲，妈妈读经就像做饭一样自然。
对于孩子来讲呢，妈妈读经就好像煮饭一样。
第二是不间断的祷告。
第二呢，就是不间断的祷告。
当他做各样家务的时候，他都想主耶稣 就在他身旁与他对话，就像跟朋友对话一样。
在他做各样家务的时候，他都想主耶稣是在场对他说话，好像跟朋友说话一样。
所以他的孩子们从小就耳濡目染，保持跟神亲近，不但是妈妈的一部分，也是孩子们的一部分。
所以他的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保持和神觉得神是妈妈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长子 Franklin 之前有过虽然有过一段叛逆的时期。
他的长子 Franklin 虽然有一个叛逆的时间，
但在22岁的时候真正重生得救，然后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
在22岁的时候真正重生得救，将自己奉献给神。
对，他后来担任了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会长。
后来呢，他成为一个Samaritan's Purse 这个的协会会长。
那这个机构是致力于在世界各地 发生战争、饥荒和灾难的时候的地方进行救援工作。
这个机构致力在世界各地发生战争、饥荒、灾害的时候进行救援工作。
你说就是去年当西非伊波拉病毒很肆虐的时候，撒玛利亚救援团就派出了Dr. Brantley 对前去救助。
这个去年西非伊波拉很猖狂的时候，Ken Bentley 在那边救助。
那在最近尼泊尔，对，就是发生的地震的地方， 我回去吗？对，对，没关系啊。撒玛利亚救援团也是很快就就去及时的就去当地灾区就救援。
最近咧发生地震咧，亦都呢、这个协会亦都好快发出救援。
那路德师母说 ，Franklin 是逃脱不了神的，因为在他出生以前，我们就已经把他奉献给了神。
路德师母说：话 Franklin 系逃出唔到神嘅，因为佢出生之前，我哋已经将佢献给神啦。
而神一直都没有放手。
神一直都冇放手。
Franklin 后来能够如此热诚地侍奉神，也是与他父母的敬虔的榜样分不开的。
Franklin 后来能够热诚地去侍奉神，系同佢敬虔嘅父母系分不开嘅。
好，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俗语话三个女人一台戏。
回到今天我们所看这十节经文里面。
翻到我哋睇到呢十节经文嚟睇，
的确有三个关键的女性参与到其中。
有三个关键嘅女性参与喺其中，
那就是摩西的妈妈，
就系母亲摩西嘅母亲，
摩西的姐姐，
摩西嘅姐姐，
还有法老的女儿，
同埋法老嘅女儿。
对，而且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事情好像也相当戏剧化，
整个过程非常戏剧化。
这十节经文当中，虽然没有一次提到神这个字。
虽然呢十节经文咧都冇一次去提到神呢个字，
但我们看到这背后其实都是神一手在掌管。
但系我哋睇到咧，其实背后都系神喺度掌管。
因着约基别对神的信心，加上他的智慧，他做他所能做的，然后把不能做的交给神。
就系因住约基别嘅信心同智慧咧，将佢所能做嘅就做，而系将剩下嘅交俾神。
当神把孩子还给他的时候，他就尽全力来按照神的心意养育这个孩子。
当神将孩子还给他的时候，他就尽全力就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养育这个孩子，
使得摩西日后能够被神拣选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
使到摩西日后能够被神拣选成为属灵的巨人，
来完成神救赎以色列人的伟大计划，
来到完成神救赎以色列人的伟大计划。
每个孩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每个孩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神对每一个孩子也有他的计划和心意，
神对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心意和计划。
作为孩子的母亲，你愿意与神同工来完成神的心愿吗？
作为神的孩子，你愿意去按神的心意去完成他交付给你的工作吗？
愿约基别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
让约基别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每位做母亲的，
在生活中以信心、智慧、爱心来奉献自己，
在生活当中以信心、智慧、爱心来奉献自己，
按着神的心意来悉心教导培养我们的孩子，
按着神的心意悉心教导去培养我们的儿女，
使他们也能成为敬虔爱主的后下一代，
使他们能够成为敬虔爱主的 后代。
好，我们会有一首诗歌，
我们会有一首诗歌。